那么这个金融在这个小说里就是这一段出现最重要啊，这非常有趣的一个，就是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子曾经被薛蟠爱过，是薛蟠的相好，可是后来薛蟠又丢了他，又去爱香莲，所以他也对香莲也很多的记恨，所以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小男孩之间的争风吃醋，就是刚刚讲角色扮演的东西全部出来了。角色扮演注意一下，不是永远演祝英台的，他有时候会变成那个其他的角色，就是在人生的角色扮演里面，有的时候会在强势弱势当中一直互换角色。所以金融是我觉得这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角色，就是他其实是薛蟠的相好，可是他又记恨那个香莲，然后现在看到香莲跟秦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要去整他。好，所以这种复杂的这个关系，其实有时候你会回想到过去自己单纯不太懂，在国中高中里面那个班级里面那种奇奇怪怪人跟人之间的好或不好的关系，你不知道，现在想不起来了，说诶为什么谁跟谁不好了，或谁跟谁好了，其实连原因都想不起来，可是里面有很多这种微妙的东西在里面穿。所以这个金融就假装咳嗽，那香莲本来就性急，就羞怒相急，因为好像被抓到了，因为其实是有点心虚了，他们两个还没做什么事，对不对，什么也没做，他们不过问说哎，大人管不管你交朋友，才讲了一句话后面就咳嗽，可是因为你本来就有点心虚，所以就有点害羞，然后就生气说你咳嗽什么，难道不许我们说话不成。好，这种地方在文学上真是难写，其实我有时候我觉得哎，国中的那些记忆我很想写，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写，因为它非常不好写，不好写的原因是因为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可是那个心理的状态，那个香莲已经觉得他被抓到了，就是做坏事已经被抓到，那其实是他自己心虚里面已经预设的这个部分。那作者在这里就讲得非常精彩，就是说我们讲话有什么不对，可是当然我们知道他不是去讲话，他们两个真的是出去为了要讲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不可告人的事情，所以他就会羞怒相讥啊。所以金融就笑了说，你们说话难道不许我咳嗽不成，有没有发现这种语言太像国中生的语言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你看我干什么？你屌什么屌？他说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看你？这样，然后就开始打这样子。我记得好多次在车站回家的路上，都看到两帮人打起来，就是从这种语言开始啊。你看我干什么啊？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看你？其实讲起来那个语言是很无聊的语言，可是他就开始打了。他说你们说话难道不让我咳嗽啊？他说我只问你们有话不明说，谁许你们这样鬼祟的？干什么故事我也可以拿住了，还赖什么？好，先得让我抽个头。好，我们看到这里拿住了，就是做了什么坏事被我抓到了，然后你不要再赖了。然后接下来更有趣是抽个头，那抽个头说你们在搞什么事情，我也有一点好处嘛，啊，占一点便宜，所以完全是那种青少年无赖的语言啊。所以奉劝诸位父母，如果听到你孩子在学校里讲这种话，不要太吃惊，因为我相信在学校里大部分都是讲的这种话。其实这一回真的帮助我忽然回忆起来啊，原来我们那个是中学，整天的语言都是这种语言啊，没有什么漂亮。如果你正经八百讲那个圣贤语言，你会被班上笑死的啊。其实没有一个小孩子好好正正经经讲话的那种感觉。那好，我们看到这个，咱们一声不言语，就是如果你让我抽头的话，一声不言语，不然大家就愤起来啊，就是我就张扬开来，就你们没得什么好看。你看，连抽头这个字，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常常用的啊。我们现在抽头只说占一点便宜、打麻将、抽个头之类，可他在这里讲的抽头，引申到你们有好处，我也要有好处啊，我们大家一起来享受一下，这样，不然就愤起来。所以秦钟跟香莲两个人就急得红了脸。然后就说你拿到什么了，金融就是要说我现拿住是真的，说着又拍着手，然后就有一点要张扬开了，因为他已经开始拍手笑说贴的好烧饼，你们都不买一个吃去，这个已经有点要讲给教室里的人听了。那我想大家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不同的版本啊，我这个版本是比较优雅的。秦钟跟香莲又气又急，就赶快进来向贾瑞告状。好，我们看到这个很有趣，就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处理了，所以老师走了，老师叫贾瑞来代替，贾瑞稍微年长一点，可贾瑞也大概就是18岁19岁了，也没有大多少，所以就要贾瑞去处理。好，我们看到他们告说金融欺负他们两个，可是贾瑞这里面第一次开始描绘贾瑞的个性，贾瑞就是一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每在学中以公报私啊，就是贾瑞本身就是一个行为不太正的一个人，勒索子弟们请他，然后后来又附助着薛蟠，因为薛蟠变老大，就帮着 薛蟠，然后涂一些银钱酒肉，一任薛蟠横行霸道，所以他不但不管约，反助纣为虐讨好，偏那薛蟠本是扶贫心性，今日爱东，明日爱西啊！薛蟠最好玩，就是我一直觉得薛蟠应该好好有人写一个论文来谈他，就他其实不坏，可是薛蟠就是永远很认真的爱一个人，以后他就忘了。记不记得前面他为了那个人打死了人，可是现在丢了香菱丢到家里，他根本忘了，所以他其实每一次都是真的啊，麻烦就在这里，然后他接着他就忘了，他下一次还是真的，所以他现在他又跑了，就是一下爱东一下爱西，其实非常非常那个被宠坏的那个青少年的个性，然后进来又有了新朋友，把相遇二人又丢开一边啊，又丢开一边，就连金融也是当日好友，因为有了相遇二人就弃了金融，你看一个狗屁倒灶的事情全部出来了，就是一个学校里面原来是这样一串。其实台湾在大概前年吧，北部的一个戏剧学校里面其实闹过类似的事情，当时记者追踪了一阵子，还登了好几天，然后串出了十几个人他们的关系，可是后来大概教育部下令这个消息就停了，就没有追下去，完完全全跟这个一样的故事，就是在一个男学校的宿舍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红楼梦》的这一回它的真实性其实到今天我们读起来都有一点吃惊，是因为其实我们有意在避开这些东西，老师跟父母都故意避开，不太愿意去面对青少年的这个性游戏的过程啊。我用性游戏就是说他们其实在玩，可这个玩它是一个 game， 它是因为他对性还不清楚，他在摸索，所以他在借各种方式摸索出他自己性的定性的这个部分，所以所有的这些部分我刚刚讲到不定性，说都不是他最后终极的一个性向，而是他一个过程，而是一个过程。所以也为什么使得我们对这个领域特别不了解，是因为不定性，所以很少被描述，那么长大了以后他都不会去谈，也许我们在座有过这样经验的人，他也不会永远不会跟人家讲这件事，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其实完全在无知的状态。所以其实文学的伟大就可以了解说，我们应该感谢曹雪芹写下了这一段，我们终于知道啊，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啊，可以有一个了解。